曹操在魏王宫接到紧急的鞭报，说汉中告急，刘备诸葛亮御驾亲征，命张飞赵云马超身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攻打汉宁府。大将夏侯渊屡战屡败，故此告急。曹操吓得把鞭炮掉地下，哎呀，为什么这么害怕呀？曹操知道汉中要一丢，许都西游易啊。曹操集聚文武商议对策，大谋士贾诩建议说，魏王，以往的时候我们没有吞并西川，失策也。如今趁着刘备攻打汉宁的时候，大王应当亲统精兵，御驾亲临，一鼓作气平定荆襄与西川，这是统一中原的万全之策呀，望大王不必疑惑。好，曹操点了头呢。建安23年10月，曹操亲自传旨御驾亲征，这个声势可太大了。选马步精兵45万，前部正印先行官曹洪，副先锋张合，带着5万铁骑兵，逢山开道，遇水跌桥，赶奔汉宁，先支持夏侯渊。临走的时候，曹操这么告诉他：你们两个人到了汉宁府，深沟高垒，以避其锋，不必与刘备见仗，等着孤大军到了汉宁之后再战不迟。
遵令。
曹洪带着张合铁骑兵逢山开道先下去了。安下曹操暂且不提，单表张合曹洪高高兴兴来到了汉宁府。大将夏侯渊呐，就盼着救兵呢，眼睛都盼绿了。现在两军阵前的张飞十分勇猛，把曹兵打的是屁滚尿流啊。夏侯渊一听说援兵来了，大开城门，把曹洪张合接进汉宁。当天晚上，三员大将把事情商议了商议，曹洪就说：丞相有旨，让我们在汉宁府不必见仗，专等着大王来了再打不迟。张合的看法不一样，张合是河间人，这家胯下把掌中大铁箱，所向无敌啊，他没把张飞看在眼里头。张合一抱拳：二位将军，我这么看，明日给我一旅虎狼之师，两军阵前会斗燕人张飞，在丞相大军未来以前，我们来个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等大王千岁进了城，我们拿张飞的脑袋做进献之礼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哈哈哈哈，明日我就见仗。曹洪一拨了脑袋：不然，丞相神机妙算了，既然有话在先，不准见仗，将军何必出征？
不，无论如何我得出兵。
你说曹洪是正先锋，张合是副先锋，两人争起来，夏侯渊一听也有理，这么办吧，分兵一半给张合，如果两军阵前真要立了功呢，慢说把张飞杀了，就是把汉军打败了，在丞相的面前我也好立功折罪。想到这他同意，两个人跟曹洪争，曹洪没办法，这才拨出精兵20000，让张合在两军阵前开仗。但是曹洪说的明白，如果丞相要怪下来，怪你可不怪我，你必须给我立下军令状。张合也是目空一切，当时提起笔来给曹洪立了军令状，3日之内要不了张飞的脑袋，自己是提头来见。军令状立好了，张合领兵回到自己的营盘，头天晚上休息，次日四鼓造饭，五鼓点名，东方见亮，张合引兵是布列于原野，立马在门旗之下的定睛瞧看， 就见汉军是步无整齐啊，就在汉宁府的东门外，马号挨马号，连营挨连营，刀枪雅塞到了高粱地，大帐子帐篷雅塞水不浪相仿。张合正然讨地骂阵的时候，就听见汉军的营盘是炮号连天，金鼓大震，辕门大开，一支精兵到了两军阵前，一杆造雕旗下一员大将，乌金盔乌金甲，造罗袍，手中是丈八蛇矛枪，抱头还远，磕下一步刚然呢、啊，在马鞍桥一坐，真不亚如燕军的太岁，活了的金刚。张合心里的暗自思想：罢了，刘备人中之龙也。别看看是直袭范吕的小贩，卖草鞋卖凉席的，嘿嘿，他也有今日。张合一脸的看不起撇着嘴，马往前蹄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用铁枪一指，哎，对面是燕人张飞吗？张飞这些日子急坏了，攻打汉宁府连着叫阵十天无人出战。张飞心里说话，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、啊、我大哥刘备自同大兵在加盟关坐镇，就等着我前方报捷呢，汉宁府拿不下来，我回去怎样交差呀、啊、没想到今儿个哎，居然汉宁府出这人了。一听说打仗，张飞就高兴，立马横矛定睛瞧看，就见曹操的军兵步无整齐啊，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，那军队的年纪都在20岁以上25岁以下，一个个身长面大，阔口咧腮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前面是步兵，后面是骑兵，步兵一律是长枪，骑兵一律是弓箭，射住了阵脚，正中央一杆红旗顺风飘摆，旗上绣着大字，张飞是不认的，书中暗表大字上写的明白，河间张合。往旗脚下观看，一员大将跳下马来，摘盔卸甲，身挺高有1丈挂零。张合这人长得挺带劲的、啊、面赛银盆，红扑扑的脸膛，三绺墨然，两道剑眉，一对大眼，金盔金甲，造罗袍，胯下压起一匹大青马，掌中也是一杆大铁枪啊！哎，看着眼熟，哦，这不是张合吗？远在几年以前，我跟曹操手下人就打过交道，认识他。张飞心里琢磨，张合这小子可有两下子，这条大铁枪也是万人敌啊！心里头加了谨慎。把马往前一提，对面张合吗？正是你家将军。张飞，我不与你见仗，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大哥刘备，让他在两军阵前前来受死。你告诉诸葛亮，我有话对他说。
什么？
就凭你想见我大哥刘备，就凭你想见我们军师诸葛亮？
张合呀，你漱口没漱口？你是满嘴喷臭气你、啊、来吧，你要把我张飞赢了，慢说见我哥哥刘备，慢说见我家军师，你就占四川我也不管了，要赢不了我，你来看，我叫你在两军阵前横尸马下哇、啊张飞没打仗先叫唤一嗓子，就这一声震得嗡嗡的，张合火往上撞，双脚点蹬，马是如飞似箭直取张飞。这两个人两条大铁枪在外边就站在一处了。张飞的勇咱不是表了一回，没打过败仗，那条大铁枪何等的厉害，
张合也不善，尤其他跟曹洪赌头争印，立了军令状，两军阵前赢不了张飞，回去没法交代，这就泼了命了。所以说这两个人上山虎遇见下山虎，各施所能都拿出来决议，书说简短100回合没分输赢。张合心里头着急啊，张飞这小子真厉害，长能耐了，我要赢不了他如何交令。张飞呢心里也在想，哎呀，我要赢不了张合怎样见我大哥和军师。哎，张飞有了主意了，我何不这样赢他。主意打定，晃长矛往里进击，啪啪啪啪连着就是几矛。张合忙活了个手忙脚乱，二马刚一错蹬，再跟张飞滴溜蛇矛枪交到左手，鹿皮套一伸手，把18节紫金鞭拽出来，苍啷了一声，反背就是一鞭，打张合的后脑海。好小子，你在这儿！张合也是当大将的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虽然没看着紫金鞭，就听见身后恶风不善。张合打了一冷战，哟，快了，再想躲就来不及了。这当大将的不准能打胜仗，打败仗的时候也会打，挨揍的时候也会挨，人张合就会挨揍。怎么挨的？躲不开了，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哎，把脑袋锁起来，不揍我后脑勺就行，肩膀往上一端，牙关一咬，心疼，舌尖顶住上牙膛，叫一粒丹田混元气，摆出挨揍的架子来了，就好像能挡住一点似的。张飞这一鞭没揍到后脑勺上，正揍到张合的眼心镜上头。身为大将，顶盔挂甲，像张合这个人身披重甲，内里有眼心，外的金锁连环甲，最外的一层是大叶黄金甲，这三层甲都得100好几十斤呢，就为的护身。另外还怕对方伤着，前心有护心镜，背后有眼心镜，肩头有吞肩兽，下有吞口兽。张飞由于着急，这一边打的低了一点，正揍在张合眼心镜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把眼心镜揍了个八瓣啊！做大将身后有护背旗，鹿皮的旗囊，旗杆都是铁的，在后头跟个扇子面一样护背的，让张飞这一鞭不但打碎眼心镜，而且把旗囊震裂，护背旗掉下有4杆来，真好像蝴蝶乱飞相反。就这一下，张合受得了，在马上摘两摘，摇了两摇，身子一晃，瞧着眼前金灯烂坠，两个泪往里头一缩，心口一股甜气儿，坏了，我要吐血。张合明白，做大将一吐血就伤了元气了，吃什么人参鹿茸也补不上啊，那能行吗？张合有主意，急咬牙关，关住大门，护住二门，说什么我不让你出来，不出来能行吗？在鼻子眼往外喷，2根血柱在鼻子眼喷出来。张飞把马学回来一看，他跑了。嘿，今儿个让你捡个便宜，冲！汉军铺天盖地，整个就冲上来了，是曹兵大败。张合不领20000兵吗？真不善，带回700多人去。哎呦，张合回去之后心中暗想，完了，见到曹将军我有何话说？没有办法，硬着头皮就得见曹洪。进了汉宁府，跪倒在大厅之下，将军在上，张合罪该万死。曹洪得了信儿了，心说话，我不让你打你非打，违抗魏王的令箭，哎，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这还了得？兵家之计就怕头仗打败，头仗败是仗仗败，你损兵折将有何面目见我？ 曹洪也是性如烈火的人，把桌子一拍，啪，噔，胆大张额，有何面目前来见我？来啊，推出去砍了。两旁刀斧手过来把张和推出去，夏侯渊在旁边一看，赶紧求情，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。想到张和跟随丞相多年，征战于两军阵前，那是丞相的红人啊，总有实力之处，望将军高抬贵手，蒋功折罪，容大王来了之后再发落不迟。曹洪余怒未消，一想真这么回事，把张和杀了，见着丞相没法交代，这才把张和放回来。一看张和惨呐，脑门都绿了，腮帮都缩进去了，吐那么多的血，身子直晃的，告诉张和下去养伤。安下张和在汉宁府养伤不提，单说曹洪与夏侯渊高挂免战牌，是避而不战，等候曹操的到来。张飞呢赢了一阵，打这么以后连着讨地骂阵十几天，就见汉宁府不出来人了。张飞心里着急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又想了个主意。你看张飞这个人粗中有细啊，告诉手下当兵的500人一帮，500人一波，天天换着班的在汉宁府阵前骂阵。一开始说话挺文明，只不过就是骂曹兵叫他快出来送死，最后有昏的都上来了。这是张飞教给他，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给翻着个，把曹洪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把夏侯渊的根底也翻了个。张飞都知道这当兵的口出狂言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天天叫骂，曹洪也受不了。后来曹洪想，这怎么办？命令三军弟兄，实在不爱听，您把耳朵都堵上，我也堵上，如果压不住火，真要出去上了当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张飞又骂了10天不见动静，哎，又想个主意，让当兵的轮流骂阵之外，张飞命令手下的军兵把酒席抬到两军阵前，地下铺领席子。张飞是摘盔卸甲，穿着个大裤衩，往席子上一坐，连喝带吃，在这骂曹洪，骂骂的可真花花，都编成词了。哎呦，把曹洪气得肚子都要崩了，心想你骂我也不出去。张飞告诉当兵的，站着骂，累了蹲着骂，再累了坐着骂，实在不行躺着骂。人都有火性，这玩意受不了啊。一连着几天过去了，有人就报告军师诸葛亮和刘备。刘备一听，什么？我三弟老毛病又犯了，你吃酒带醉，多有误事，你怎么又喝酒呢？怎么把酒席抬到两军阵前去喝呢？跟诸葛亮一商议，孔明笑了，哈哈哈哈，主公跟随翼德张将军多年，你还不知道你兄弟的毛病吗？张将军现在会使智谋了，拿前者的事情来说，进西川一时延延，能百步智谋，看来三将军长能耐，今日两军阵前用酒一计也，此为慢军，容等曹兵懈怠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一鼓可胜。皇叔自管放心，三将军不是要喝酒吗？可劲儿叫他来，来啊，取成都名酒装100车送到两军阵，叫张将军随便喝。
啊，刘备一听是这么回事
啊，军师，虽然军师说的有理，不过我三弟这个人我心里头没底儿啊。诸葛亮说好吧，就这么的派了2员大将，一个是老将黄忠，一个是大将魏延，带了援兵3000，牛羊酒肉带了无数，直接送往前敌。张飞接地营里头一听，怎么的？
军师让我随便喝，明白我怎么回事，更高兴了，命令把这些酒分散给当兵的，在两军阵前摆上席子，八个人一桌喝。曹洪这一天登上敌楼，打凉棚往下观看，呵呵，汉兵跑这干什么？过节来了，喝的这个香啊，一边喝一边骂。曹洪是忍无可忍，当晚就跟夏侯渊商量：“将军，张飞太不像话，这个匹夫猖狂无度，今夜晚间我准备带精兵偷开城门，偷袭他的营盘，你看如何？”
哎呀，曹将军不可呀，张合之败历历在目，如果将军在两军阵前偷袭不成，万一有个闪错，让我如何守城？
曹洪的命劲上来了，任管夏侯渊再三阻拦，曹洪支持不听，他是正印先锋官，拧不过他。当夜晚间，曹洪饱餐战饭，带着一万精兵掏开城门。今儿晚这天还不错呢，大撩的月亮，微微有点清风。他命令当兵的把马蹄子用棉花裙包上，用一些破布缠好了，把马的威武铃摘掉，偷偷的往张飞的营盘靠近。一共离着不到五里呀、啊，借着月光看得很真。等他们摸到张飞的营边一看，连营门都没关，守门的军兵东倒西歪，抱着刀枪正在大睡，呼噜声都听出来。哎，大功成矣！心说话，张飞呀、啊，你不就是个卖肉的吗？趁两个臭钱买了点牛羊，就凭你还今天能当大将，连用兵都不会，今夜晚间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往前再摸，就摸到营门边上。曹洪突然吩咐一声：“点他！”一声信炮震鸣天地，曹洪跨马抡刀，头一个就冲进去了。汉军无力抵抗啊，四散奔走，扔的满地全是刀枪，当时就一场大乱。曹洪没费吹灰之力，直杀到张飞的中军保障。再看满地都是酒坛子，屋里面明灯蜡烛，他在马上偷着往里头一看，张飞呀、啊，也没顶盔，也没挂甲，喝了个大醉，正在那合衣而卧。此贼该死！催马他就进来，举起大刀，寒光一闪，张贼，你给我宰这！呜，咔嚓，一刀把张飞的人头砍下。砍完了，他一看，怎么不出血呢？哎呀呀呀！闹了半天是个草人，吓得曹洪是真魂出窍，又不上当了，赶紧命令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给我撤！往哪儿撤呀？马刚一拨回来，四面八方炮号如雷，金鼓大震，火把灯笼全举起来，杀呀！别让曹洪跑了，抓曹洪啊！当面一员大将正是张飞张翼德，挺蛇矛枪堵住归路。曹洪，小子你走投无路，赶紧下马受降。曹洪能降吗？到了现在狗急跳墙了，二话不打是抡刀就剁，跟张飞站在一处。要讲究曹洪的能耐，那也是一流的，年纪也轻，武艺也高，今天晚上可例外，心忙意乱，无心恋战，因此力量敌不过张飞，也就是十几个照面，让张飞一蛇矛枪正扎到腿根上，这一枪扎的这个重啊，有三寸多深，二指多宽，四指多长啊！曹洪从来没吃过这亏，哎呦！宝刀落地，一股伤口是落荒而走。刚走到东北方向，一声炮响，西门大开，
再往齐脚下观看，一员大将拦住去路。曹洪，此路不通，可知道黄忠在此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拨马又跑，刚跑到西北，没逃出三里地，当面一员大将拦住去路。曹洪，此路不通。曹洪带着马一看呢，正是大将魏延。曹洪一想，今儿可完了，跑！一拨马奔南边跑下去了，这叫落荒而走，回不了汉宁府了。后边三路军兵追他，赶得曹洪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这马就跑到深山的树林里头。曹洪一想，我有什么脸见魏王啊？打我出世以来，没失败的这么惨啊！如今身受重伤，兵败将亡，身为先锋官落得这帮模样，算了吧，我有何面目见人？干脆我抹了脖子得了。逼得没办法，曹洪把护身的宝剑拽出来，擦亮往肩头上一横，就要抹脖子。感情这个人呢，不那么容易下决心自杀，心倒想的挺好，想抹，等搁在脖子上了，又有点舍不得。曹洪那眼睛往东西南北看着，万一有一线之路，来个救兵什么的呢？我不就不死了吗？哎呀，没人。曹洪一看，真该我死了，得了，别犹豫了，不毒不狠不丈夫。他刚要抹脖子，就觉着自己的手腕子重有千斤，砰！被一个人给抓住了。曹洪一愣，这是谁？就听后边这人说话：“曹洪，身为大将，因何自刎而亡？”曹洪就一愣，这是谁？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将军，原来是你。